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，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，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。
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，弟兄姊妹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我是康来昌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完旧约历史，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两约之间。所谓两约之间，就是指新约和旧约之间所发生的事。这两约之间的时间大概可以说是400年左右。我们记得旧约历史的结束是以色列人被掳回归，建圣殿，建耶路撒冷城墙。这些事情都是在波斯时代发生的。以色列北国是亡于亚述，南国犹大是亡于巴比伦。但是亚述后来亡于巴比伦，巴比伦又亡于波斯，是波斯王古列让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土，重建他们的家园。圣经就记载到这里，下面的事情我们就是从历史学家和圣经以外的资料得知的。波斯王以后，一个新的霸主就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征服世界，包括征服了波斯，当然也征服了巴勒斯坦那个地方。他是在主前322年死。他死了以后，这个帝国就崩溃了。他没有留下够强的子孙来继承他的地位，他的帝国就被四个将领瓜分。有一个叫多利买，这个将军占据了埃及。另外一个将军叫安提古纳，他占据了叙利亚。我再讲一遍，多利买占据埃及，安提古纳占据叙利亚。那么在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巴勒斯坦，或者说迦南地，或者说犹大以色列的故土，就成了这两个国家的战场，也是他们争夺的对象。在主前320年，多利买，就是埃及的将军多利买，占据了巴勒斯坦，也就是迦南地，并且夺取了耶路撒冷。但是在主前315年，安提古纳夺回了巴勒斯坦，不过不久他又失去了。到这个战争结束以后，是多利买有巴勒斯坦的主权。在这段期间内，巴勒斯坦犹太国的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，当巴勒斯坦被某一个君王统治的时候，不管是埃及这边的或者叙利亚这边的，为了要争取他们的同情，新的主人会对犹太人示好，说我们跟你合作，希望你也跟我们合作。因此我们知道，在多利买王朝下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有相当大的自治权。 治理这个团体的是大祭司，就是在多利买王朝之下治理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是大祭司，他负责执行律法。另外有一个祭司和长老组成的议会，有的中文翻成山和林，来辅助他。圣殿是整个国民的生活中心，他们定期举行逾越节、收割节、祝棚节。这个时候来自世界各地迁进的犹太人也参加节期。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到有些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，从外地来的犹太人会回犹太过节，就指出犹太人亡国以后只有一部分后来回归，还有许多人就散居在地中海四周的国家，他们是到了大节期的时候，特别是逾越节的时候就会回来。在多利买执政的时候，百姓的经济状况并不好，多利买允许有一个大祭司的侄儿叫约瑟来代他收税，他派了2000名军兵协助他收税，凡是拒绝缴税的就把他们的财产充公，这样多利买很满意，而约瑟也越来越富有。可是国中的百姓就越来越贫穷，在主前3世纪末叶，可能是百姓受不了这个苛捐杂税的压迫，他们就脱离了多利买王朝，去效忠叙利亚的王朝。我们马上就会讲到这一点。现在我们还要提一点，就是在多利买的王朝内完成了一个很有名的旧约译本。弟兄姐妹，旧约圣经是照希伯来文所写的，主要是希伯来文写的，因为以色列人说希伯来话，有极少一部分是亚兰文写的。当多利买王朝的时候，他们想要知道这些以色列信仰到底如何，他们就请以色列人来翻译，把旧约圣经翻成当时世界流行的希腊话。这个事情是在多利买王朝进行的。有一个传说说多利买图书馆的管理员要收集当时的各样经典，他知道犹太国有一个很好的宗教传统，就希望犹太的祭司，那个时候的祭司叫以利亚撒，来主持这个翻译的工作。以下是一个传说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大概有一部分是真的。这个传说是什么呢？以利亚撒就选派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选了6名来做翻译的代表。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6个人，总共就是72个人。传说他们在72天之内翻完了整本旧约圣经，而且传说是这样讲的：72个人在72个房间里，每个人都翻全本圣经，翻完了以后就有72本，这72本对照起来一个字都不差，所以犹太人认为这71本是有上帝的默示。这段传说我们不能完全采信，但是我们可以承认一点，就是犹太圣经翻成希腊文是在多利买王朝进行的。在使徒的时候，他们所用的圣经也是这一本72个人所翻的圣经，俗称70世译本， 72不太好说，就说74，四就是70个人，事实上传说里面是72个人。犹太人的圣经翻成希腊文，在当时的希腊罗马世界通行，就是靠这个74译本，这个是在两约之间产生的。我们现在讲完多利买王朝，下面我们要讲叙利亚王朝。叙利亚王朝里面有一个君王叫做安提阿古，他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希腊主义者。什么叫做希腊主义者呢？在亚历山大征服了世界以后，他企图把希腊的文化，包括希腊的宗教、哲学、文字带到东方各国。他的将军也有人要继续他这个希腊化的工作。这个希腊化的工作在其他国家都能够很顺利的进行，唯独到犹太这个地方就很困难，因为犹太人最不喜欢接受外邦的宗教。但是安提阿古这个君王很霸道，他非要犹太人接受这样的宗教、这样的文化不可。这样的压制使得以色列人更加反叛，有一个祭司家族就杀了王的使者，然后逃到旷野去。叙利亚人知道有一群小规模的叛逆，本来他们不重视，可是后来有一个叫做犹大马克比的人领导这一场叛乱，他是非常精明的领袖，他的军队越来越庞大。安提阿古也常常听到这个军队常常得胜的事情，他就自己组织了一个正规军要跟他们作战。没有想到犹大人两次打败叙利亚人，甚至把他们逐出了耶路撒冷。他们洁净圣殿，重新建立祭坛，然后他们可以说征服约旦河以东一带的地方，整个巴勒斯坦都在马克比的掌握之下。马克比这个家族后来就统治这个地方，巴勒斯坦的犹太地。而叙利亚人也知道他们很会作战，深得民心，就与他们和平共处，互相没有干涉。这段时间相当长，一直到这个王朝自己内部软弱，而有另外一个王朝取代了。这个王朝就是希律家的王朝，希律王朝后来取代了马克比家族的这个王朝，成为统治犹太那块地方的人。希律家王朝能够统治这个地方，也是由于国际上局势的改变，罗马人的兴起。罗马人跟希律有很好的友谊，罗马人放心让希律这个家族治理这块地方，希律就从马克比家族衰弱以后开始治理。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希律，这些希律会让我们有些困惑，但是因为它与新约的人物有关系，我们还是要提一下。希律王朝第一个王是大希律，他是主前37年到第4年的王。这个王是有一个非常坏的性格，我们从他的统治晓得新约记载他屠杀伯利恒的婴孩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他非常的残暴，当然也很有力量， 所以他能在那里治理。继承大希律的是亚基老，亚基老是在主前第四年到主后六年统治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分封王腓力，是主前第四年到主后34年，他治理巴勒斯坦东北角的地方。还有一位希律安提帕，他是主前4年到主后39年，在路加福音13章32节，耶稣称这个希律为狐狸。还有一位希律是希律亚基帕一世，他治理是主后37年到44年，在使徒行传12章讲到的希律就是这位希律。我读一下使徒行传12章，我从20节读起。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，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，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，一心来求和。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，坐在位上，对他们讲论一番。百姓喊着说，这是神的声音，不是人的声音。希律不归荣耀给上帝，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，他被虫所咬，气就绝了。这一位希律亚基帕一世是被虫咬死的。还有最后一位圣经里面记载的希律王，在历史上称他希律亚基帕二世，他治理的时间是主后50年到100年。在使徒行传25章13节到26章32节告诉我们，虽然亚基帕对犹太教有一些认识，但是对其中的内涵并不关心，所以他听到保罗所讲的话并不感到很大的兴趣。这些是新约圣经里面讲的希律，我们提就是因为圣经有记载，弟兄姐妹不要混淆，以为这么多希律都是一个希律，其实他们关系相当复杂。不过我们在谈两约之间的时候，我们不详细去分辨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下面我们要讲到两约之间以色列人在周围的宗教之下如何生活。这个宗教我们主要要谈的是希腊罗马时代的宗教。为什么要谈这一点呢？因为我们在新约仍然能够看到基督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当地的宗教对基督教有什么样的影响。在使徒行传第19章34节，我们看到以弗所的人喊叫，大哉以弗所人的雅迪米。雅迪米是以弗所人的神，不过这样的神在两约之间对于以色列人的宗教没有很大的影响，很大影响的是君王的崇拜。这是罗马人成为中东霸主以后所造成的影响。罗马人在他们的皇帝也就是该撒死了以后，往往尊他们为神，而百姓需要去拜这样的神。以色列人从来都不喜欢向上帝以外任何的东西甚至是神下拜，所以这就引起在两约之间 犹太人受到罗马人开始逼迫，以及新约时候罗马人和教会的冲突。再有一个宗教，就是在东方的神秘宗教。这个神秘宗教很久，事实上可能在以色列历史的晚期就在中东那个地方产生了。埃及有神秘宗教，叙利亚也有神秘宗教。这个神秘宗教满足了社会上人要求平等和不死的渴望，他们提供一种特别的宗教仪式，让人能够得到永生。我们记得在以色列的晚期，整个历史都是动荡不安的，先有巴比伦，然后有亚述，然后有波斯，然后有亚历山大，然后有罗马。他们每征服一个地方，就会给一个地方带来一些兵荒马乱。人们在这种征服战争中特别需要神秘宗教的安慰。有的学者认为，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八、十九节所讲的敬拜天使，可能是那一种神秘宗教渗入了基督教的现象。这种宗教都不是很高级的，都是一些特别的仪式，希望人借着这些仪式可以得到永生，所以不是一般知识分子喜欢的。在两约之间，知识分子比较重视的是希腊罗马的哲学。这个哲学最出名的是柏拉图主义。柏拉图主义简单的说，他认为物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灵或者理念。物质会消失，会毁坏，心灵或者那个理念是存到永远的。我举几个例子。第一个，用椅子做例子。柏拉图会说，一把木头做成的椅子本身不重要，因为这把椅子有一天会朽坏，可能会被火烧掉。但是椅子那个理念，那个观念是存到永远的。存的时间越长的东西越宝贵，越短越会变化的越不好。物质的存在既短又会变化，所以不好，而观念不受时空的影响比较好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譬如说圆。当我们画一个圆的时候，不论是用什么样的仪器画，只要是画出一个圆，就必定不可能100%的圆。柏拉图问，既然人画不出也做不出一个100%的圆，那圆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说，必定是在人心里已经有圆的观念了，才可能产生人画的圆。这个人心里面已经有的圆的观念，反映出永恒的圆的观念。那个永恒的圆的观念是一种心灵，是一种概念。这个是柏拉图主义的最重要一部分，就是心灵观念是存到永远的，而物质是暂时会改变的。在当时还有一种宗教哲学叫做灵智主义，也有中文翻诺斯底主义。这一种宗教哲学和我刚才说的神秘宗教以及希腊哲学都有关系，他所讲的也是一种救赎之道。基本上他说物质也是邪恶的，一个高贵的上帝不会去做出一个物质的世界，因为这样会把他自己污染了。 上帝造了一些次等的神，次等的神再造一些次等的神，是最低等的神来造出一些物质的世界。人要得到救赎，就要反其道而行，我们要慢慢脱离这个物质的世界，脱离虚幻的肉体，进入那个属灵的世界。有的圣经学者认为，哥罗西书二章八节那里所说的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那个理学可能就是灵智主义或者是诺斯底主义。此外，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讲的那些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，恐怕也跟灵智主义有关系，因为他们有一些禁欲的思想。还有一种宗教哲学是新柏拉图主义，这种柏拉图主义跟前面讲的柏拉图主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它不是那么重视理性，它比较强调默想。这些默想轻视肉体，注重属灵的事，跟我们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不管是新约和旧约，都说物质是上帝所造的，身体也是上帝所造的，是好的。这个跟希腊的哲学以及当时的神秘宗教是截然不同的。希腊的哲学和神秘宗教没有办法接受道成为肉身这个事实，而我们却能相信神的话、神的道成为肉身来救人。在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希腊哲学、罗马的思想，不过对于圣经的影响都不大，我们在这里就不介绍了。两约之间的政治和宗教情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虽然在两约之间你没有差派你的先知对你的百姓说话，但是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已经被记载下来，甚至翻译成其他的语言，我们就感谢你奇妙的作为。亲爱的主，求你让我们珍惜你的话，让我们常常读你的话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若是有机会把你的话语传给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。我们谢谢你的慈爱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讲两约之间的政治和宗教，弟兄姐妹听了以后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、困难或者是需要，欢迎您写信给我，我的名字叫康来昌。下一次我们讲两约之间犹太教的发展，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，愿神赐福与您。